小朋友们你们好，我们今天讲第十一回周记姬反武成王。上一回我们讲到文王驾崩，武王姬发继位，第二年元旦，各王公大人的夫人都到内宫朝贺正宫苏皇后，黄飞虎的夫人贾氏也入宫朝贺。西宫的皇妃是黄飞虎的妹妹，姑嫂，两个人一年只能相会这一次，必要相聚半日。因此呢，贾夫人先往正宫来，妲己显得非常亲热，她要与贾氏结为姊妹。贾氏正要推让，忽然纣王驾到，妲己让贾氏暂时先藏在宫中。见了纣王，妲己说，陛下可曾见过黄飞虎夫人贾氏的容貌？我把贾氏骗上了摘星楼，陛下可以看看她的天姿国色。纣王一听大喜，妲己请贾氏到摘星楼去喝酒。纣王这个时候突然上楼，贾氏只得慌忙见礼。纣王一见贾氏果然是姿色非凡，就色眯眯地盯着贾氏，拿了酒杯强劝他喝酒。贾氏性情刚烈，不甘心受辱，他退到了栏杆边，纵身一跳，撞下了楼台，粉身碎骨。消息传到了西宫，皇妃失声痛哭，随即到摘星楼指着纣王和妲己骂道，昏君，你贪恋美色，不分纲常，有辱先王。贱人，你淫乱深宫，蛊惑天子，我嫂嫂就是被你逼死的。赶上一步抓住妲己，皇妃可是将门之女，颇有气力，她把妲己拖翻在地，手起拳落，打了二三十下。妲己见纣王坐在上面，有本事也不敢用出来，只得大声叫道，陛下救命。纣王忙上前劝解，皇妃回手一拳误打在了纣王的脸上。纣王顿时大怒，一把抓住皇妃往楼下一扔。可怜的皇妃啊，香消玉殒。侍儿听说，赶忙回王府来报与武成王。儿子天禄、天爵、天祥听说母亲坠楼而亡，放声大哭。黄飞虎沉吟无语。这个时候黄明说，君不正，臣投外国，昏君欺人太甚，不如反了。黄明与飞镖、飞豹、周济四人上了马，出门便走。黄飞虎急忙大叫，四位兄弟快回来，就是反了也要有所商议。四个大将听罢又回到府中。黄飞虎说，皇室一门，妻室忠良，难道为一个女子造反？你们狼子野心，不过借机会想反出朝歌。黄明故意笑着说，兄长，你骂得有理，又不是我们的事儿，管他呢。四人在旁吃酒大笑不止。黄飞虎心下像火烧了一般，又见三个儿子哭声不绝，而四个人却拍掌大笑，更是气恼不过。周济这个时候说，不瞒兄长说，我们笑的是你。兄长官居极品，外人却说你倚仗嫂嫂姿色取悦君王。黄飞虎大叫一声，气煞我也，传家将收拾行囊，打点反出朝歌。 黄飞镖立即点了1000名家将，400辆军车，把细软金银珠宝装在停当。黄飞虎问道：“我们投哪里去？”黄明说：“西岐武王，三分天下，以德二分，何不去投？”周济暗想：“刚才是我用计激反了他，不若使他个绝后计，让他反悔不得。”便说：“依小弟愚见，不如先在午门跟纣王一战，以决雌雄。”黄飞虎此时心事混乱，随口答应：“也好。”黄飞虎金装盔甲，上了五色神牛，飞镖、飞豹同三个侄儿以及家将保车辆出西门。黄明、周济同黄飞虎来到了午门。周济大叫：“叫纣王早早出来讲个明白，否则杀尽宫阙。”纣王正在懊恼，见黄飞虎反了，大怒，乘逍遥马提着大刀出午门来。周济见黄飞虎面带愧色，结果他纵马直取纣王。纣王急忙用刀来架，黄明走马来加攻，黄飞虎也只得催动神牛，一龙三虎杀在午门前，大战了30回合，纣王抵敌不住，败进了午门。三人随即出城来赶他们的家将。纣王败回大殿坐下，懊悔不已。这时忽然听报，文太师征东海凯旋而回，纣王转怒为喜。太师进得朝来，不见了武成王，问道：“武成王为何不来随朝？”纣王说：“黄飞虎反了。”太师惊问：“为何事造反？”纣王忙编谎言来骗太师。文太师听罢，厉声说：“黄飞虎功在社稷，却使骨肉无辜惨死，实在可怜，请陛下赦黄飞虎大罪，待臣追赶黄飞虎回来。”夏大夫徐荣说：“天子虽然有负黄飞虎，但黄飞虎率众杀入午门，也有五军之罪。”文太师一听，觉得也有理，当即传令：“吉利、余庆快发飞檄，传令临潼关、嘉孟关、青龙关三路总兵，不可放走了叛臣。”皇家父子兄弟过了孟津，直奔临潼关，只听后面喊声大作，滚滚尘起呀！黄飞虎回头一看，却是文太师的旗号。黄飞虎叹道：“文太师兵来，如何抵敌？我们只有束手待毙了。”此时，青龙关张桂芳的人马从左边，嘉孟关魔家四将从右边，临潼关的总兵张凤从正中间一齐杀来。黄飞虎思忖不能逃脱，长叹一声，气冲霄汉。清风山紫阳洞的道德真君刚好正往临潼关过，他看见黄飞虎有难，便命黄金力士将黄家父子进移到深山里去了。文太师的大兵赶到，与三路军马会合，却不见了黄飞虎的踪影。文太师见事情蹊跷，暂且驻兵不动。道德真君将葫芦盖拔去，倒出了神沙，往东南方向这么一撒。不一会儿，文太师军政官来报：“武成王领家将回身杀往朝歌去了。”文太师忙传令回兵。真君 又命黄金力士把黄家父子兄弟移到了路上。黄飞虎等人在马上如醉方醒，定睛看时，四路人马已经去得影迹无踪了。来到临潼关，见一支人马扎住营，阻住去路。张凤全装甲胄来到军前大叫：黄飞虎，你父亲与我一拜之交，听我之言，早下坐骑受缚。纣王念往日功劳，或许可保全一家性命。黄飞虎说：老叔在上，纣王荒淫酒色，悖逆人伦，臣下难尽忠心，望老叔放小侄出关，投奔明主。张凤一听大怒，手起一刀砍来，黄飞虎架住，两人大战了30回合。张凤力怯，拨马便走，见黄飞虎赶来，张凤暗中取出了他的流星锤，回马一锤打来。黄飞虎用宝剑一掠，将绳结为两截，结果张凤是败进关内，黄飞虎也不再追赶。当夜张凤叫萧银带3000弓箭手射死黄飞虎。萧银原来是黄飞虎的麾下，他不忍下手，暗中向黄飞虎报知。到了二更，萧银开了关门，黄家众将一拥杀出关去。张凤赶来，被萧银一戟刺于马下。黄飞虎到了潼关，守将陈同挡住了去路。黄飞虎挺枪出营，陈同取火龙镖在手，一镖打来，黄飞虎躲闪不及，被打下了神牛。黄明、周济见主帅落骑，催马向前大喝道：误伤我主！飞马直取陈同，陈同又发镖来，把周济也是一镖打落马下，便回军进营去了。黄飞镖把黄飞虎的尸骸救回，黄明将周济停放在了荒郊草地，众家将是无不伤感悲痛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呀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